好，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啊！谢谢慧英还有明琪的分享。你在 J52，不管你来几天，你有来 J52的，你举手看一下。好，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啊，很棒哈！啊，我真的很感动哦。我今天其实要分享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呢，不容易。你看我现在只是站在台上，我还没有开始分享，我就很感动。我的感动不是因为我能不能把这边经文讲得很好，是因为我很感动，是因为上帝透过经文来对我的生命来说话。所以我也渴望今天我所分享的，不论我讲得好不好，可是我只有跟神说，无论今天这个经文我能不能好像牧师一样可以把它诠释得非常好，可是我相信，我求神大大的使用我的口，让我的分享可以真的不单只是帮助我自己，也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生命一同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谦卑真关系，是在马太福音的18:1-20。其实我在这在预备这篇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非常的不想分享。我跟牧师说我不想讲，我其实觉得很抵挡，我里面其实是很抵挡。然后牧师就说那就对了，因为你越不想讲，就是表示仇敌不想让你讲，所以神一定要让你讲，所以你必须一定要讲。我本来不是要预备18，是我本来是要想要预备20，葡萄园工人的那个。可是我怎么样在神面前默想，想来想去什么也想不出来，我就问神说，那你希望我讲哪一章？神说18。可是我刚开始我一看的时候想，当小孩子我觉得我还不错啊，蛮单纯的哈。可是当越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没那么单纯。所以我很感恩，其实今天这个经文呢，真的对我来说呢，谦卑是我一直到现在一直还有这个关系呢，真的在我现在呢，如果你认识我很久，你就知道其实这篇经文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扩张。我们先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18:1-20。好，我们请把经文叫我们一起先来读这20的经文。好，请。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因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一个人若有100，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奉你的名来宣告，主，你的宝座已经设立在我们当中。耶稣，我们欢迎你。主啊，今天早晨你透过马太福音十八章，主，你要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不单只是孩子自己，主啊，也透过孩子的分享，可以求你来，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的生命都一同成长。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愿圣灵你大大的恩膏我们，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问大家，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开心的人，还有什么？小孩子，对，还有吗？会成长的人，很好，但是这个有点抽象。好，我们会不会很喜欢跟很谦和的人在一起？就是跟这样的人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跟他聊天，你觉得跟他讲话，你会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你觉得从他的身上，他可以，你无论分享什么，他可以听你，他可以给你可能很宝贵的意见，他可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我很喜欢跟我姐姐吵，不是吵架，讲话，把秘密讲，但是讲到最后我就跟他吵架，因为讲到我很喜欢听我姐姐讲话，我也很喜欢听她教导我，可是讲到最后呢，因为是姐姐，所以听到最后我就会跟她吵架，因为我觉得你不了解我，其实她很了解我，可是我就觉得她讲的是我不想听的，因为是我里面打到我里面那个很硬的地方，所以我就会跟她吵架。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局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问题。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很久，可是这章一开始讲到什么？门徒近前来说，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好，我们当如果今天是我来问这个问题，你觉得我里面有没有期待？问这个问题，耶稣给我什么答案？有没有？我们一定嘛？如果我今天问我姐姐，你要带什么东西从香港带回来给我？我可能里面开始想很多，结果她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我里面一定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每好像门徒在问那个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门徒他有一个期待，他期待耶稣会回答，可能他里面他所想的，他问天国里最大，他心中的期待跟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当我比如说我问你，好，比如说马姐，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是不是期待马姐会回答我什么？好啊，我帮你。可是如果马姐回答我说不要，你觉得我里面会怎样？我可能会觉得受伤，因为我期待她应该 会回答我心中我想要的，因为我需要她的帮助。可是耶稣回答她什么？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回答门徒，门徒说：“天国谁最大呢？”耶稣怎么回答门徒？他说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个是门徒想要的答案吗？应该不是。门徒想要的答案，好像感觉耶稣给门徒的答案好像是答非所问，对不对？天国到底谁最大？你只要告诉我，如果是我答，我会看一下天父最大，那有什么好争论的？可是耶稣竟然说你要回转什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来看门徒他的思维的方式是什么。耶稣用一个孩子的比喻，那表示有小孩子就有什么大人。所以我们来看，原来门徒他的思维是用一个大人的思考的模式来问耶稣说：“天国谁最大？”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用地上的标准来得着天上的答案，表示我想要，我里面的门徒的动机是什么？可能他里面在问耶稣一个东西是：“天国谁最大？”里面的动机是：“哎，在天国里面。”有权力有地位是有能力的，对不对？好，这是我想要的一个问的里面的一个动机。但是门徒的另外还有一个他的心态是什么？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当他这样的问的时候， 你觉得这十二个人，他没有写谁来问耶稣，他说门徒近前来嘛。那好，可能三个人来问耶稣，那这三个人的动机，他的想法心态是什么？应该是我啊，我跟耶稣最亲近，我常常贴在耶稣的怀中，对不对？我靠近耶稣，我是最知道耶稣要做的，所以应该是我开始比较，里面开始什么增进、嫉妒，觉得你也没有比我厉害，我是最跟耶稣的，所以我最知道耶稣要什么，所以天国应该是怎么样？我应该是我才对啊。所以当门徒这样的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是比我们强的，这个东西的背后又有一个动机是什么？自卑，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看不见自己。所以当门徒他问耶稣，他的那个期待就是谁最大，代表我要有一个权，我要有一个位置。哎，我跟随耶稣，我应该有配得啊，对不对？我配得耶稣说，哇，你很乖，你很好，我所有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好像我来到台中，对，我跟牧师师母他们来到台中，好，那可能我会觉得，哎，耶稣，我为你放下我的姐姐，我觉得我已经很伟大了，对不对？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家最大就是我姐姐，所以我为着你，我抛开我的家人，我为着你，我来到台中，我这样尽心尽力，对不对？我在神住这里服侍，我好歹，对不对？牧师师母好，我不敢去跟两个老人家争位嘛，好歹我也是第三个啊。我为你放下这么多，对不对？我虽然身材是全同工第一啦，哈，但是我觉得我为了耶稣，我放下这一切，我难道不能说神住谁最大？我当然不敢跟牧师师母争嘛，那好歹我也排个第三。但是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什么？你要回转向孩子。哎，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哎，我要的是耶稣可能跟我说，哇，你做得很好，你可以怎么样？你怎样？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跟随耶稣，我要有奖赏的，我是要有奖赏的。所以当门徒这样问的时候，我也有可能这样问啊。我在神住，我排第几？耶稣说：“你去扫厕所。”好，靠自己。门徒其实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问耶稣说：“因为你靠自己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会带出什么？骄傲。我靠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我好像我刚刚说了，我跟马姐说，请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她不可以拒绝。”因为拒绝我就生气，人家为什么一定要帮助你？真的，人家为什么要帮助？我可以不用帮助你，可是我靠自己的时候，因为我里面骄傲，我就觉得我开口了，我讲了，当人家不配合我的期待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愤怒。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你看见门徒他在问耶稣这些天国里面谁最大的时候，他的动机，他想要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哇，雅各你是最棒的，彼得你是最好的，对，约翰你是最棒的。可是耶稣完全没有回答他们要的东西是谦卑回转向孩子。第四节耶稣说什么？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在马可福音跟雅各书这里的经文也有讲到，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好，这两经文对我们也是很大。耶稣在这两节经文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是什么？耶稣敌对骄傲的人。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他的生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自己谦卑，向这个孩子回转。耶稣他的谦卑，他的谦和，神希望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的，我们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谦和谦卑的心。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我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人家误会我。我非常，这个是我生命里面一个最讨厌人家踩我的线的。所以当这个误会一来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不管怎么样，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去找这个人理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乱讲话？你为什么好像捕风捉影，好像没有的东西你要把它讲得好像是真的一样。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我不能被误会，不能被曲解，你不能误会我，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非常的不爽，还有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会觉得你让我觉得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人，更何况我是在教会服侍的人，那你这样子传出去，我不就没有什么名声了吗？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跟牧师说，我可不可以去跟那个人理论？牧师就很 轻描淡写的看着我，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去理论？”我说：“我就是不能让人家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我想靠自己，我想靠自己去澄清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可是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个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不出来，我的目的就是还我清白，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的期待。可是你有没有发，弟兄姐，你有没有看见，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澄清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自己当审判官，我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做。我没有把一个主权给神说：“主，你来帮助我。”因为我不想被污秽，我也不想被污蔑，我也不想我的品格是被人家好像贴了一个标签一样，不能相信神会出手帮我。所以在我的里面，我好像门徒一样，我也想靠自己，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澄清自己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想用自己来告诉自己，告诉别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这种功课很难，对我来讲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会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澄清自己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可是神却告诉我：“你要回转，像孩子一样谦卑你自己，承认你自己里面你的骄傲。”当你要去澄清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的里面我没有办法全然的相信我的神能够帮助我。所以谦卑这个功课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好难好难学习的。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我其实跟门徒其实一样的，我也在增进，我也在比较。所以当门徒他不断的靠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在问耶稣说：“天国谁最大？”耶稣回答他：“回转向小孩，自己谦卑像小孩的样子，他就是在天国里最大的。不是靠自己进入天国，不是靠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国，是我的生命该怎么样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好，那这是门徒。那我们就来看，门徒是一个大人的思维，那小朋友呢？小朋友的思维是，耶稣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像孩子，你好像就什么都不会做，好像你当一个孩子好像什么都可以不用去怎么讲，就是说可以好像摆着我什么都不会。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像孩子，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孩子是不是叫我们变成无知或者心智变成一个小孩，是我们神说我们里面要单纯回转，像孩子一样这样的单纯，全然的信靠耶稣。所以孩子他懂得靠恩典，小孩子他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可能今天他领受一个恩典是不是很开心， 他可能得着一个礼物他是很开心的，他是很喜乐的。可是大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来考量，如果我们站在我们这，我得着一个恩典，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可是孩子因为他的单纯，他很容易满足，无论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努力得来的，他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有这个礼物，他有这个恩典，他要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回转向孩子，就是一个回转向孩子单纯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着神的谦卑。越谦卑的人，他越能够怎么样，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当我靠自己的时候，我不会去看到神要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祝福是什么，因为我不断的靠自己。可是如果我是一个靠恩典的人，我像孩子一样单纯，我靠恩典，我就能够更 让神在我生命里面做很多他要做的。我让神掌权，我的生命让神主导。所以天国不是靠努力的人，天国是靠恩典的人，靠着恩典才可以进入的。所以神不断在这里讲到回转，回转，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神给的。但是回转容不容易呢？其实回转并不容易。为什么？可能你现在觉得哎，我自己做的好像还不错，觉得 OK， 可是会不会学到一个阶段你又要 来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骄傲，对不对？好像一个循环一样，我觉得不错啊，对不对？我唱歌也唱得不错，对不对？站在台上敬拜最容易被神修理生命，一个敬拜者真的常常会面对一个，我唱得好不好，有没有恩膏，大家有没有跟着我一起唱，哇，神今天有没有同在，这个不是神关心的。神要的是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的心能不能跟神的心一起，我里面的倚靠，我里面对圣灵的那个倚靠 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外在的东西当我不断不断去看的时候，神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人，或包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你会发现走到一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东西要再来学一次，然后走到一个点又再来学一次。最难学真的就是在人的面前有一个谦和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习惯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上手，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神说我就把这个难度再加高一级的时候再重新来一次。所以在神国的里面，骄傲是神所抵挡的，因为神会不断地用环境来熬炼我们。所以神说回转向孩子，不要自夸自己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才干，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我常常记得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贴心牧师因为是自己的姐姐嘛，她常常就会跟我讲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你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我就想说我骄傲什么，他就说你刚刚这样讲话，你刚刚这样当敬拜，你这样你这么高傲，他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你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然后我就好委屈哦，我就觉得我没有骄傲啊，我就是很乖的带敬拜，我就是很乖的做我该做的事啊。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我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都跟贴心牧师住在一起，我的这个人他很了解，所以我的讲话、我的方式、我的态度，他其实都因为属灵人参透万事嘛，只有我这个蒙蔽的人什么也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常常就会用这个来。可是刚开始我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是你妹妹，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拿那个什么拿剑一直刺我，你为什么不去刺一位牧师？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刺他？好，你刺他，然后你为什么都不去对付那些弹琴的、打鼓的？为什么一天到晚都觉得你妹妹很烂这样？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家人，他能够跟我讲很直白的话。可是那个时候我听不懂，所以我常常都觉得你根本一点都不爱我。如果你爱我，你应该不会一直说我这样。可是我走到如今，真的我走到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很感恩贴心牧师那时候对我所讲的东西。骄傲，我那时候我看不出来我哪里骄傲，我觉得我只是走路比较有风而已，你是不是嫉妒我呢？好，不是。可是那个走到现在，我回头再去看我过去，真的，你如果认识我的以前，好，不要认识也好了，算了，不要认识哈。我的以前是我的眼睛是真的长在这里，我不骗你，我是讲真的。我以前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反正呢，我只跟我想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其他的人我完全看不见。你在我面前走过去，我只是说哦你好。我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东西会让贴心觉得你太骄傲。你不只是服侍骄傲，你跟人的相处你也骄傲，因为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哪里骄傲，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你对我不好。可是神是好神，我从香港来到台中以后，我要开始在教会牧养，你要开始带弟兄姐妹，你不能去调整你的权柄，因为一定是权柄调整你，对不对？然后呢，弟兄姐妹有时候顶心顶肺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对待别人，所以报应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回转谦卑向孩子。我以前的生命，我就觉得说，哦，神啊，为什么我要去讲一个对我来真的是好的，对我来说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在预备的时候，对我来讲，哇，真的是你要一层一层把自己的皮扒掉，讲到不是讲给弟兄姐妹，是讲给自己听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将来我们都可以做讲员哈，就讲到给自己听，因为圣经是给自己的。我们只是站在台上，我用这样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好像我会跟神 argue 一个东西是，我也会跟神祷告，我期待神给我什么答案。比如说我跟神说，耶稣，我想要生命成长，可是我期待的是什么？ 我成长了。可是耶稣说，不是，你要生命先愿意被破碎跟对付。然后我就说，好，主，你祝福我的经济，我希望我可以赚很多钱。好，当然我当传道人赚不了什么钱，但是我说给我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好，就我期待神给我很多的钱。可是神说，你先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啊！你看神给我的答案是不是跟真的好像门徒问耶稣天国谁最大，我们的期待跟神给我们的答案常常不一样。可能我们会好像我刚刚讲，我期待很有钱，我期待神祝福我的经济，哇，财富转移的恩膏。神说，你先十一奉献，打破贫穷的咒诅。好，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的方式不是我们理解里面的。神说回转向孩子，单纯谦卑在神的面前，你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当我每一次在台上服侍的时候，我其实常常有时候可能你看不出来，有时候我在台上服侍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小玉服侍很厉害啊，有恩膏哦，哇，可以为别人先知预言，可以做这个听听看，我奉耶稣你砍这个砍那个，可能你觉得，可是你不知道我的里面神怎么样对付我的生命。我们的核心价值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先生命什么后恩赐。神要的东西很简单，我的生命里面能不能被神用，不是因着我的恩赐，是因着我能不能听上帝的给我的话语。我听了我能不能真的学习说，主好，我愿意，我回转。可是我可以选择，我听了照听，可是我不愿意回转，我还是一样固然就是 自己做自己，很自在做自己。可是神说你要回转。恩高恩赐很容易，可是神要的一个是你的心要回转，单纯像孩子，不是看重你外在这些的恩赐恩高。神说你心态要单纯，越服侍神的人，你的心态一定要单纯。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有自己的那种里面渴望的时候，我们很难被神用，因为我们的生命要被破碎。我一个瓦器不能被破碎，神很难重新装载，一个新皮带很难装载这个新有新酒在里面。所以神说破碎，生命回转向孩子。好，生命回转向孩子。所以当我们门徒不断地问耶稣说天国谁最大，耶稣也在告诉门徒一个东西，是当你在问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门徒有他的期待，可是耶稣也在告诉门徒一个东西，你要调整你的心态。那个心态是什么？是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天国谁最大，我期待我要的答案，可是耶稣说不是这个。当我的心态是在错的时候，我的期待一定落空，我就会感觉我受伤。所以耶稣不断告诉门徒说，你要去调整这个心态。甚至我们包括我们服侍神的人，谦卑当然我们都知道，服侍神我也知道我的心态要怎么样，我知道神要我谦卑。可是当一个站在台上服侍的，包括好像我自己在台上服侍，你不会看见神怎么样对付我的生命，可是我自己知道神怎么样对付我的生命。恩高越大，服侍越多，你所需要依靠神的就更大。可是相对的，我们生命里面的破口若不去处理，你的恩高越大，你的问题就会越被放大。我最近呢，在跟贴心牧师在谈一些就是我自己生命的东西，他就点出我很多当然除了刚刚我分享的，比如说生命的骄傲也好，这些他就觉得你过去因为在家里是最小的，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其实你不喜欢跟人有很多的互动的关系，所以他最近在调我一个东西，是你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当他在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很抵挡的，因为我觉得成为别人的帮助，我自己都需要帮助自己，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我怎么样去好像 我就会觉得我里面当我的生命开始成长，好像刚刚那个明琪说我喜欢跟很喜欢生命成长的人在一起，对，我渴望我生命成长，可是当这个话语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神透过贴心牧师来提醒我的时候，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学习一个破碎我里面不喜欢帮助人的这个框框，不喜欢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不想去碰的。你说啊，我心思意念有情欲的问题，我增进，我比较，我愤怒，好，我有苦毒， OK， 我可以在神面前说，主，我认罪，我悔改，我求你赦免我。可是神不是在跟我讲这些，神在告诉我，你生命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拒绝人，你不喜欢帮助人。我已经跟神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很尽心竭力的去牧养，我做很多你要我做的。可是神透过贴心牧师，他也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就告诉我，你的生命里面，你里面你不喜欢跟人的那个关系上，你要被打破。好像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第五节，耶稣说什么？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所以其实我发现，我跟神的关系，好像当然我跟神，我可以跟神聊天，我可以跟神讲话，我可以敬拜神，我可以在神面前去聆听神很多话语。可是今天这句话说什么？你要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当我不愿意去接待人，去接纳人的时候，是我连耶稣我都不愿意接纳。所以神透过贴心牧师点出我这个问题，是你的生命你不喜欢帮助人，你也不喜欢接纳人。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一个要去处理一个破碎的。我们家呢，应该从我的妈妈、我的姐姐，包括贴心牧师，我自己，其实我们家呢，这应该算咒诅吗？应该也算。我们其实是很不喜欢接待人的，所以过去我姐姐也是这样，因为她知道她要学习神所说的话语，所以这是她走过的路。她学习接待，她学，因为他知道他接待的每一个人都是像接待耶稣，所以后来他去改变自己。可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家里最小，这个东西在我生命里面一直都没有被突破，所以他最近在提醒我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的家，我们很不喜欢接待人，我们很讨厌人家来我们家，因为我觉得人家来我们家不是我家很乱或很脏，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来到我家我觉得很麻烦，我还要陪你，我还要问你，你要不要喝茶，你要不要吃这个，你要不要吃那个，你要不要怎样，你要不要那样。所以我们家很讨厌人家来到我们家，因为很烦，而且你占用我的时间，你窃取，你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我的生活就是被打扰。但是我说神很厉害，我来到台中，我跟老师一起住啊，每一个礼拜不同的老师来，我要接待不同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个性，他的喜欢跟不喜欢，有人吃这个水果会过敏，有人吃那个水果不行。我不喜欢接待，但是神很厉害，打破我这个东西。但是不是只是说因为我跟老师住好像这个东西就可以被打破，直到如今，这个还是最近这几天贴心牧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在提醒我的，继续要被打破，框架很大，可能我只 打破了其中一面墙，我还有三面墙要打破。不喜欢接待，这个也是我生命里面我没有办法回转向孩子，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地方让神全然做主，甚至我没有办法跟神说这个地方我要接纳，我要接纳，我要接待这些有可能有需要的人，我里面不能接纳。好，这个是我们要回转，谦卑回转向孩子。第二个，我们要脱下，就是谦卑脱下我们的骄傲的心。第六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然后呢第七节将人绊倒了，然后后面又讲到一只手一只脚什么让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或把它剁掉，会感觉好可怕。耶稣怎么在经文里面写到这么恐怖？其实这个是一个比喻，他在讲什么呢？一个使人跌倒的人，使人绊倒的人，我们是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呢？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很容易看见人的需要，他的生命的谦和。可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很容易让人的生命被绊倒，或者让他的生命被跌，被让他的生命就是看到一些的事件， 他可能就跌倒，甚至最后离开教会。那一个绊倒的人，容易绊倒别人的人，或者让一个小子跌倒了，他的生命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骄傲、自义自大、目中无人、自我中心，甚至他可能不管人的死活。我自己在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写完这个我就觉得，好像都反正都红，觉得都是在写我自己，真的。然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绊倒人，他的意思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让别人信心动摇，甚至最后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可能我们的软弱，让人家落在一个罪的里面，甚至可能因着他的软弱，他就离开了教会，就失去，就让这个小子跌倒了。所以包括好像我们当中，我们有当同工的，我们有弟兄姐妹的，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就我们同工在跟弟兄姐妹的互动当中，我们有没有让人家受伤，甚至觉得哇，你们同工怎么是这样做事情的，怎么是这样的骄傲的。那包括可能我们是我们信主的，为什么我们的家人迟迟不能信耶稣，我们有没有做了什么事，可能是绊跌人的，绊倒人，绊倒家人的，觉得信了耶稣你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好像一个帮助我们去成长，去思考我生命里面我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那我为什么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甚至我可能我是一个没有自省能力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我脱下我骄傲的心，是我放下我自以为我坚持的，放下我自己觉得我很强的。门徒靠自己，耶稣说回转向孩子，谦卑像孩子。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我很有能力的，我一直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主权交给耶稣。所以神说，这里一只手一只脚甚至一只眼睛，它是一个比喻，可是却是很真实的。手跟脚是来做什么的，做事情的，对不对？做事然后走路，都是比较预表它是一个事工，一个做事的态度。好像我自己，我是一个很做事的人，所以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去管人的感觉，我只针对事，我只就是应该说态度很差。我会做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或你应该要那样做，然后我跟你的沟通是不是用那种谦和的，是因为我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好，对不起，如果跟我一起服侍的人，我现在赶快跟你道歉。里面的骄傲，真的里面的骄傲，就是觉得怎么会做不会，你怎么都不会做事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如果你的做事能力很强，可是因着你做事能力很强，那宁可你因着关系破裂，那宁可把你很会做事的那一块不要了，宁可看重关系。 我当然不是真的会把我的手剁掉或把我眼睛挖掉，可是神说如果因着服事，因着事工，人跟人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有嫌隙，是有不开心的，那宁可把这个东西丢了，宁可不要这些东西。那眼睛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在一张纸上面如果有一个黑点，你会不会一直看着那个黑点？会，我会啊，我会一直看着黑点。眼睛是什么？就是我会一直看着这个人的问题，马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都讲不听，讲不听，讲不听。好，比喻啊，不是啊，他真的很棒啊。就我们会一直看人的问题，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觉得你很差，你很差，你很差，你很差，你很差。眼睛我们看就觉得不好，我就是看这个事情我就是不顺眼，我看你就是不顺眼，你做什么我就是不顺眼。越看越小心，越看越那个小心眼。那耶稣说宁可把它挖掉，不是真的把它挖掉，是我宁可真的一只眼看不见。所以经文我们常常有一个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有没有？在也是在马太福音，就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什么良木，我们眼中的良木，可是我一直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这个经文好像真的要把手把脚把眼睛挖掉，是如果关系我们因着骄傲带来关系的破裂，带来关系的不和，神说那宁可这个东西不要， 宁可你把你的眼睛遮起来，不要看。关系最重要，没有好的关系，你做什么都不会发旺的，除非你有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我自己，我也会好像神透过这个经文不断地在提醒我，我的眼睛呢也会一直看到别人的错。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我不能忍耐，我一定要去告诉他，你今天怎么是穿这样来教会啊？你今天怎么是这样？你今天怎么是那样？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说那个没有了？就我其实会一直看这些不好的，可是我没有用我的眼睛去看另外一个。也许他今天出门刚好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来不及；也许他今天出门刚好做了什么，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办法。其实这是我看不见，可是我只看见为什么又迟到，你为什么没有来，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很难，好像包括我们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大人通常因为小孩大人的心态不一样嘛，靠自己，或者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在台上我们会听一些见证，可是我们听完了呢，我们可能就会跑到那个人的面前或者他家人面前说，哦，原来你的家人是这样，欠债的，赌博的，有情欲问题的，有没有？会哦，会有人这样哦，就是不成熟，虽然他是大人，可是里面不成熟。好，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就是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不是讲到会让人跌倒的？因为人家会觉得，哇，你们神助怎么是这样？我讲完见证，我公开，我想要荣耀神，我公开讲完见证，怎么你们当中的人会这样来问我，甚至问我的家人，哇，你们家是这样啊，你们以前是欠债的，哇，你们以前是怎样的？你让人，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让别人跌倒的人。好，我们不要让别人跌倒的人。为什么？因为在第十节神说什么？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使者是谁？天使。原来天使会打小报告。好，所以我要再一次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我要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已经可能不知道被你们当中谁的天使已经不知道太多去打跟天父打小报告，说那个神助的小玉又欺负我今天。好，所以今天你看神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们不单不要让人家跌倒，不单我们的生命不要绊倒人，神还说什么？不要去轻看小子里任何一个人。这个小子是谁？就是你跟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可能在软弱里面的。他说有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耶稣第十一节讲到什么？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所以神说不要去小看任何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骄傲轻视人，让人家跌倒。因为我们接待小孩子就如同接待耶稣一样。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请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因为曾有接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Amen。 我们在香港母堂，我忘记是办99万还是我忘了办100万。贴心牧师曾经就跟我讲过一个见证，他说那时候办100万的好像是一个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 男士全身很臭，反正就像乞丐这样，然后他每次来到教会呢，他哪里都不坐，他坐在最前排的第一个位置，他就坐，他所有同工就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因为很臭啊，可是我们要开始聚会了，可是大家醒目啊，就是大家很聪明，就是不要动，都不要，然后就乖乖的就让他坐在那里，虽然会有阵阵的臭味飘过来，但是大家就忍住，因为没有人敢，因为他们很怕，如果我把他赶了，我把天使赶走了怎么办？所以他来就让他自由在聚会里面，你知道吗？他一个礼拜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那时候贴心牧师说：“何嘎仔，何嘎仔，还好没有人去赶他，不然我们就把天使赶走，上帝会找我们算账。” 真的，我们有时候接待，你不知道你接待了谁，你也不知道你接待这个人是不是天使。好像希伯来书这里讲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刚刚第十一节讲到拯救失丧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好像外面这些未信主的，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那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些人因着跌倒，因着一些的问题，因着生命的软弱，他离开了教会，或者他生命当中的罪，他离开了教会，他在世界里飘荡流离。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和包括我自己，我们可能有一些被误会，好像我刚讲到我的线不能被踩的，就是那个误会误解不能被踩的。那这个东西，当这个误会误解吃亏不舒服来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如果好像我一开始我就跟牧师说，我可不可以去找那个人理论，我想这个人应该，因为我声音很大，我有内置的喇叭嘛，我一骂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哭了。对啊，牧师就说，那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想要得着是什么？神说不要，牧师说不要，就是让神自己去处理。错了，有委屈的，神一定为你伸冤。所以我如果我今天我去做了，我又是教会的同工，我又是教会的传道人，我去做了这个东西，其实我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个人会因着我的这样的行为，他就跌倒了，他就受伤了，甚至就最后离开教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处理一些，包括我跟我自己组员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要很注意很小心，因为我的脾气，就我的个性，我的脾气其实是很冲的，所以我要很注意自己的态度。那包括呢，也有可能自己会不会绊倒自己，会的，可能我们会用放大镜来看权柄，你不爱我，你对我不好，你这样这样这样，好像刚刚慧英的见证，对不对？权柄都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都不好，最后我不高兴，我不满意，我就走了，离开教会，自己绊跌自己。我自己在教会呢，我牧养了很多的姐妹，我的小组都是姐妹。那其中呢，我有一个姐妹呢，她跟了我大概两年多。那在这两年多呢，我曾经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很想跟他说，请你离开我的小组。但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讲在我的里面。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后面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一只羊不见了，耶稣有一百只羊，那有一只羊迷失了，耶稣会放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找回了就很开心。我很能体会这个感觉，因为天父说不愿小子里有一个失丧的。我为什么说我很有感觉，是因为我在牧养这个姐妹的时候，真的羊又近视，脾气又大，我自己也是。然后呢，我在牧养她的时候，我真的是顶心顶肺，我都很想跟她说，那算了，你如果要去谁的小组你就去好了，你要不要去敏慧老师的小组，或者是你去我们每牧师师母哪一个那个门徒第一代门徒哪一个你都去都没关系。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想放弃到一个程度，是我跟他说好立刻，好立刻，很想这样跟他讲。因为不管讲什么他自己也觉得委屈，好像都听我讲的他也听不懂，他讲的我好像也都听不懂。然后直到最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很特别，神透过他租房子的时候就又发生同样的事情。那发生同样的事情呢，我很感谢神，我不是说机会来好啊，您走马就马跟你拼啊，不是不是这个。我就觉得 OK， 神既然让这个事情发生，他也一直都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滚啊滚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后来我就觉得 OK， 他就打电话来给我，那我就跟他聊，神真的很好，神完全压住我的愤怒，我里面平静安稳的不得了，而且我还可以非常的温柔跟他说，你觉得神这样对你，神用这样的环境来训练你，你觉得？我就这样跟他讲完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完全听明白我所讲的。然后他现在你知道吗，他可以开始服侍神，以前都完全不行，以前真的是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组员，你就觉得顶心顶肺，然后讲什么听不懂，然后就是用头去一直去撞你，然后你就觉得好，好搞在我爸卡贼，我还好没有得内伤。 不然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辛苦。你就觉得，因为会听到他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一些的话语，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面。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我都觉得你的小组长，我应该也算蛮乖的哈，自己不了解自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组员哈？就里面那个情绪。然后神真的很好，神让我们在那一次很好的一个沟通完了以后，神也开始大大的兴起他，帮助他，他也可以再敬拜，他也可以去祷告服事队。过去他的生命里面很难用，因为很多的东西一直卡住。他有没有恩膏？有。有没有恩赐？有。可是很多东西一直卡住，一直卡住。可是神讲什么？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迷失的，我都不放弃。所以神也告诉我，你不要放弃。他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神一样要把他找回来。所以现在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真的，我们很开心，一起服侍，一起可以同，就是在敬拜也好，在祷告服侍队里面也好。所以我也很感谢神，神给我一群很棒的组员。其实他们比我更爱，我爱他们比他们更爱我，他们很爱我。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看到他们，我有时候就觉得我的爱真是不足够。可是我真的很感恩，因着有他们，我学习怎么成长，我学习去牧养。我也不懂得牧养，可是因着他们，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去牧养。第三个，最后我们看十五到二十节，谦卑有爱不放弃。这里讲到这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好，来，一起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有吗？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有三节的经文，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第一个是你跟他在一处，你要讲出他的过错；不听，再找两三个人；再不听，再找教会。其实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牧养的里面，我们在带领小组员，其实也是这样的。你说他的罪真的大到要赶他出教会，不是的，是我们当他有问题，当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去跟他谈，不是要控告他，也不是要去威胁他或去恐吓他，是用爱去挽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不犯罪的。所以当我们有罪，我们有问题，我们去帮助我们的组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带一个爱的一个心，跟一个关系，跟一个心态，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挽回来，对你我永不放弃。所以当我自己去处理，可能组员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也许是金钱啊，可能是情欲的问题，可能他有一些担保的，可能担保，圣经说不要为人作保，可能有这些的问题。可是要去告诉他，这个可能在圣经里面是不符合，圣经是不喜欢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要指出这些，在可能第一个可以用圣经的一些话，第二个去开导他，帮助他，让他明白啊，原来我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可是当他觉得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错，我觉得我很 OK， 我觉得好像我之前也分享，在香港我们曾经有一个青年的导师，他也才刚结婚，可是他很特别，是他常常去探访一个女学生，没困扰，他就觉得你才刚结婚，然后你一天到晚来学校找我，到底要干嘛？那最后他受不了，他就去找他自己的小组长。那这个小组女生的这个小组长就去找这个弟兄的小组长去谈说：“哎，你们这个弟兄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女生很困扰。”那当然小组长就帮助他嘛，就是去跟他谈哦。可是一次两次他都不承认，他都不愿意去承认说我没有。我只是去探访，我只讲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去谈，最后这个问题来到教会嘛，因为就牧者要去处理这个东西，还是不听，他最后自己选择就离开教会。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一次两次，虽然第十七节说只是把他看成像外邦人很税吏，不是把他赶出教会，但当然他自己最后他自己离开，因为生命里面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 他也不想处理，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他走了。可是这里讲到，就是我除了自己我去处理以外，我不能，我就寻找小组长的帮助，继续再去跟他谈，去用爱去挽回他，去告诉他不是控告，是看重这个关系，在爱中去接纳他的不能。最后真的不行的时候，把他当作税吏跟外邦人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把他赶出教，是就先把他放着，就冷处理了，就先不去再去管他，直到有机会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来去处理他，再来帮助他。好，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对关系的不放弃呢，我们是可以一次一次把这些在外面或者是在这些最终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次一次的把他挽回。那他真的最后不愿意的时候，我们也没关系，先把他放着，当他生命里面就让神自己来对他动工，让他生命可以慢慢的去被神来对付，直到他愿意去面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合一有权柄。我们把这十八节跟第二十节我们把它读完，这三节请。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分享就是谦卑真关系。你有没有发现，从我一开始耶稣所讲的这个关系，这个谦卑，一直到最后第二十节，这里耶稣还是继续在讲什么关系？我们跟主员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一次一次的挽回他们生命里面的不能。好，这里讲到合一有权柄，十八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好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其实是会带下一个在属灵里面的一个权柄，在属灵里面的一个权柄的一个支取。我们恩赐再强，如果我跟人的关系我是有嫌隙的，那个恩膏是不会下来的，你的服事你会卡住的。我们的服事是好像觉得好像有，又感觉也不错，可是好像那个恩膏不到位。可能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的在工作上，我们好像跟权柄跟同事，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那个关系没有去修复的时候，我们跟人的那个问题也不会得着祝福，也不会有恩宠的。第二个，我们看到那个第十九节，他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也必成全。原来关系可以带来祷告蒙应允垂听。原来祷告，我们两三个人，我们两个人这样一起祷告，如果我们两个关系不好，你觉得我们能够一起祷告吗？不能的，我离你都远远的，我怎么可能找你祷告？所以原来合一一起的祷告，天父说什么？我必成全你们所祷告的。最后耶稣真的与我们同在，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的祷告没有蒙垂听，神说先处理好你的人际关系。哎呀，我的恩高恩赐都没有办法发挥，先处理好你的人际关系。我们支取祷告的权柄，是因着我们跟人，我们不单只是跟神要有一个好的关系，是我们跟人都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是神所乐意看见，因为合一才带来权柄。所以教会支取祷告权柄是什么？是我们同心合一，我们的合一是最重要的。当我刚刚前面最前面讲到一个我自己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不容易，包括我觉得我今天在讲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辛苦的一章经文，因为我必须要很多的东西被神去调整。好，刚刚我讲到，不管骄傲也好，我的个性也好，我的脾气也好，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其实神一直在让我看到一个东西。甚至我昨天晚上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就哭了，我就跟神说，主啊， 我竟然可以看不见我自己的骄傲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被骄傲所包围，我自己都看不见，我一直都看见别人的问题。我常常会问神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改变的人都是我？难道都是我的错吗？我常常会问神说，为什么对方都不用改变，人总是看见的是我的问题，人总是看见是我的错。我常常会问神说，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我吗？难道我为事工，我为很多的事情，我去愤怒，我去为你做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哪里有错？所以当我常常这样去问神的时候，为什么都是我要去跟别人道歉？我不明白。我常常我会问神说，我不明白。我跟神说，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算了，我就放着，我就丢着，我也不想成长，因为成长的人都要承担很多的东西。耶稣很好，耶稣跟我说，你的成长不是不关乎任何一个人，你的道歉也不关乎任何一个人。神说，孩子，你是教会的先知，你的道歉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权柄，你的道歉会带来你生命当中的突破。你的道歉不是因着谁对谁错，是因着神要使用你。你的生命若是不能被破碎，你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我就好像门徒一样问耶稣，天国谁最大？耶稣说，回转向孩子。我听不懂，我说，耶稣，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难的，是一个不容易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自己的框架。耶稣说，谦卑自己。当我昨天晚上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我的骄傲大到一个地步，是我看不见我的骄傲，是这个骄傲已经笼罩在我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我所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我所看见的是神没有，神你要透过这个事情来对我的生命说什么。所以当我知道这个谦卑真关系，它会带来一个关系上的恢复，我跟神说，主，我愿意，可是我很软弱，我不是一个完全人，我不是一个在弟兄姐妹或同工面前觉得我是一个很强壮的人，我很软弱，我也很容易受伤，我也很容易把自己埋藏在自己的自卑的里面，控告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看见耶稣站在我的旁边，我知道面对生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最近我也跟师母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我坚持我自己是对的，可是他是我的权柄。我也会去冲撞牧师，甚至上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也冲撞了一位牧师。很多的东西，神问我，你要关系吗？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看关系的人，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不用跟我讲太多。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神继续在挑战我，你要吗？很多的冲撞并不是不好，可是我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里面，好像刚刚慧英说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的脾气这么差？为什么我对人的态度这么没有礼貌？六一的核心价值不是就是先生命后恩赐吗？为什么我好像是教会的传道人，是教会的先知，可是我却活不出来呢？我知道神没有责怪我，虽然我问神很多的问题，可是神却说，你是我所爱的，我所爱的我必管教。当神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走服事的这条路，我所走的每一步路，我必须放手让耶稣来抓着我的手。我可以闭上我的眼睛跟神说，主啊，你抓着我的手，我愿意走。可能我会跌倒，可能我会受伤，可能我会有很多跟人的冲突，那个关系上的，可是我知道当我突破在关系上面的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我的生命越谦卑的时候，好像刚刚第十八节的经文讲到，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神给我恩膏能力很容易，可是神要我的是我的生命里面的谦卑要再谦卑，生命影响生命。我今天预备一首诗歌，我想在唱这首诗歌之前，我先等一下再把时间交给牧师。我想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眼睛闭上。小玉传道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坚强，所以我想用这首诗歌，我想献给我的神。如果你只当你闭上眼睛，你也觉得主啊，是的，我里面也有骄傲，我跟人的关系也是不好的，我也求你来帮助我。所以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来祷告。软弱不是一个羞耻，骄傲由神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我把这首诗歌献给你，求你把一颗谦卑真实的心放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爱我的同工，爱我的弟兄姐妹。主，我谢谢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 知道谦卑是一辈子的功课，关系也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很容易跟神有好的关系，可是我们常常跟人是很难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框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不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好不好？这时刻我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如果你在你的关系上面，你知道你有亏负的，你有使人受伤的，甚至人也使你受伤的，你很想恳求神来帮助你恢复这个关系，甚至常常因着关系上面你没有办法在祝福里面被神的祝福来包围，你很想在关系上突破的，我邀请你，你走到台前来，我们要来为你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的脾气不好，我的耐心也不好，我的态度也很差，我常常使同工、我的组员、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人生命都因着我绊跌跌倒。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常常让人家跌倒的，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跟神说，耶稣你来帮助我，耶稣你来帮助我。当师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我们台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站在位置上的，不管是新朋友，无论是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在关系上面，包括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跟父母顶撞，我们很容易跟配偶冲撞，我们很容易跟孩子在关系上很多的摩擦。但是耶稣今天来，他要来帮助我们恢复这个关系。我邀请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你来开口祷告，把这个关系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是我们得罪人的，求神来赦免我们；如果是我们真的亏负人的，求神来饶恕我们。我们也恳求神来饶恕我们，我们也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在关系上，主啊，甚至让我们受伤害的。我们不能回转的，我们不能谦卑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耶稣，你来帮助我们。在台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的困难，主，你知道我的难处。当我跟人的关系上面，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权柄， 我的孩子。主啊，关系是一个好难学习的功课，可是耶稣你来，你说这谦卑带来真的关系。主，你让我看见我生命里面的问题。主啊，当我的眼睛不断地看着人的错的时候，我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没错，人让我受伤，人不了解我，但是耶稣，你帮助我，你让我看见的是我自己，不是看见人的错。耶稣，你帮助我，在我生命里面，主啊，甚至这些因着关系带来的羞耻、羞辱、比较、痛苦、误解、埋怨，耶稣你都知道，主耶稣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主，我把在这里前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所流的眼泪，他们里面的孤单，他们面对自己，主啊，埋怨自己。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主啊，很多的责备自己的声音。耶稣，你来医治我们，耶稣，你来医治我们。主，你医治我们，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的爱跟怜悯，拿走我里面的框框。